传道以后，我们一同起立来诵读上帝这一段的话，在第一章的四到五节。第一章的四到五节，这是上帝的话。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，你们种的种多，收的却少，你们吃却不得饱，喝却不得足，穿衣服却不得暖，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。请坐。我们先低头祷告。亲爱的救主，你是何等的荣耀，真的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，在你的圣洁的光中，我们是何等的污秽。主，我们又感谢你，你是何等的慈爱，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。主，真是愿我们今天借着圣灵的恩膏，让我们真的是能明白你的话，也求你改变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更加荣耀你，将颂赞归给你。求主也洁净孩子的口，让孩子所讲的真是容神一人。谢谢主，奉救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我们前两次的讲道。弟兄姊妹，可能上次我发给你一个这个圣殿历史的简表，如果你有的话你可以拿出来，如果没有的话我也打印了几份，你可以来看。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这个旧约的这个历史，这样有利于我们能够更深的理解圣经的内容。那么我们以前都讲过了，所以我只是简单的挑几个来给大家介绍一下。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公元前966年到959年，我们知道这是所罗门建造的第一所圣殿，花了7年的时间建造了第一所圣殿。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后来南北国分裂以后，这个722年，亚述这个亡了这个北国以色列。那么我们再看这个586年主前，圣殿被毁，这个南国犹大灭亡，这是这个第三次这个南国犹大被掳巴比伦。那么我们再看538年，在539年，就是波斯帝王塞鲁士征服了巴比伦，第二年就是538年，改为古列元年。那么这个波斯帝王下令让被掳的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，这是所罗巴伯带领的第一次回归。那么回归以后，到了536年，也就是第二年，圣殿开始重建。那么到了530年，圣殿立了根基以后就停工了。那么直到520年，就是大流士王第二年，这个哈该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呼吁重建圣殿开始。那么我们再提一下，就是说我们看有一个被掳70年，这是上帝借着耶利米先知的预言，被掳70年以后他们回归。那么从巴比伦审判的第一次被掳606年，到这个圣殿开始重建的536年，是70年，这是一种看法。还有一个就是从586年到516年，第二个圣殿竣工的70年。不管怎样，我们知道说70年上帝应许他们被掳以后回归， 所以这个预言实现了。那么我们再注意看一点，从圣殿的开始重建，这是第二个圣殿开始的重建，536年到520年，这个期间停留了16年。那么我们有了这一段的这个历史以后，我们以前也反复讲了很多次，所以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第一次的讲道和第二次讲道的重点。那么在第一次讲道中，我们提到圣殿，重建圣殿的重要性，圣殿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地位，圣殿代表着上帝和他子民的同在，我们说是以马内利。那么圣殿也代表着上帝的祝福，圣殿是上帝的子民他们献祭啊，到这个圣殿来献祭，罪得到赦免，圣殿也是他们敬拜上帝的中心，祷告的中心，是以色列信仰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那么上帝也承诺他的诺言，承诺他的应许，被掳70年以后，就带领以色列人，被掳的以色列人返回耶路撒冷。神是命令外邦的君王，波斯的帝王，使他们回归耶路撒冷，而且神借着先知激励他们建造圣殿。那么这就代表着，彰显着上帝是一个守盟约的上帝，他是一个施慈爱的上帝。那么重建圣殿就是要恢复这些被掳的回归的以色列民和上帝的关系，恢复他们对上帝的敬拜，这个信仰生活，恢复他们的信仰生活，给神的子民带来回归这个和复兴的祝福。因此重建圣殿，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显明的上帝的旨意，这是第一次我们所讲的。那么为什么圣殿从536年开始建造，立了根基以后，到了530年停工，后来一直到了520年，就是哈该和这个撒加利亚先知呼吁重建圣殿，这个期间终止了16年。那么是什么原因呢？我们第二次讲到的时候提到，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外在敌对势力的阻止。那么第二个主要的原因是内在的原因，就是回归子民的罪。被掳回归子民因着什么样的罪呢？因着他们爱自己高于爱上帝的罪，因着他们忘记上帝恩典的罪，因着他们在恩典中悖逆上帝的罪，因着他们看重自己的家高于看重上帝的家，高于看重神的殿的罪，因着他们把自己优先的次序看作高于上帝的罪。这些罪根本的原因都是因为他们不能全心全意的信靠上帝，因着这些内在的人心的罪，他们就放下搁浅圣殿的重建长达16年之久，转而去建造自己豪华奢侈天花板的房屋。因此我们说神的旨意是很清楚的，但是人就是不能全然的信靠上帝，使圣殿重建受阻的真正原因是在于这里，而不在于外在敌对势力的抵挡，而是在于人内心的罪，人看重自己的家高于神的家。神借着他的先知向他们发出强烈的警告，要省察你们自己的行为，要悔改，要悔改。弟兄姊妹可以想想看， 今天教会的光景如何？我们是看重神的家、神的教会和神国度的建造呢，还是苦心经营自己的家呢？我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。那么我们现在总结了我们第一次和第二次的讲道，我们现在回到今天的经文。那么上帝借着先知哈该来警告他们，警告他们什么呢？我们以前讲了，先知是上帝的代言人，他是这个圣约的大使和圣约执行的监督者。当人遵行上帝的圣约时，上帝就借着先知给他们发出祝福的预言。当神子民违约背约的时候，先知就向他们发出咒诅。同样，当回归子民因着悖逆上帝的时候，上帝就借着先知哈该向他们发出咒诅和警告。第五节在这里说，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。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，就是你们要回到原来的地方来思想。你们种的种多，收的却少，你们吃却不得饱，喝却不得足，穿衣服却不得暖，得工钱，将工钱放在破漏的囊中。这里上帝借着先知警告回归子民悖逆上帝违约所得到的咒诅。那么这是一句平行的经文，使用了与人息息相关、生活息息相关的四个层面来警告什么是违约所带来的咒诅。一个是撒种，种撒得多；一个是吃，一个是喝，一个是赚取工钱。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所必须的最基本的四个内容。我们看第一个，说你们撒的种多，收的却少。弟兄姊妹，有没有种过地的人都知道，留种子要留什么样的种子？留种子要留什么样的种子？最好的。为什么呢？好的种子可以存活，可以结实，可以结实多倍，所以留种子都是留最好的种子。然而这里说你们撒的种子多，撒种子的多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果实，更好的收成。可是结果呢，反而收的少，事与愿违。原来农作物的收成有时候不在于人的掌控之中。你们或许听说过这个靠天吃饭，虽然我们在中国很多人不信主，但是靠天吃饭这个原理大家都承认，都知道。若是天父他不赐下风调雨顺，不降下甘露，哪里会有好的收成呢？即便是你把种子铺满了地面，它也不会生长，你也没有什么办法。那么生命记28章38节说，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虽多，放进来的却少，因为被蝗虫吃了。我们知道自从人类犯罪以后，地受到咒诅，地生出荆棘和蒺藜来，这就是咒诅，自然的咒诅。圣经说无花果树也不效力。第二个，你们吃却不得饱。那么早些年代我们说吃不得饱，我们还有体验。那今天的人可能你会反对说，怎么吃还会不得饱呢？我不吃很多吗？今天物质这么丰富， 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谁说不得饱呢？我们每天吃的太多，肚子吃的很大，都挺起来了。的确，我们吃很多，我们甚至吃出了三高啊，我们吃出了糖尿病。然而奇怪的是，你到医院去的时候，医生还说你营养不足，要让你补充一些维他命啊，维生素。也许你会缺钙、缺铁、缺各样的微量元素。那么为什么呢？比如有人做过实验，早在三四十年代，人们吃一小碟菠菜，它的营养价值等于我们今天吃一大盆的菠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今天吃进去的都没有有效的营养价值，所以你只是拼命的吃吃，给你的机体增加了很多的负担，机体不能承受这些负担的时候，你就生病了，我们就得了很多各样的疾病。那主要的原因是什么？我们说都是因着人的罪，人为了拼命的赚取利益，我们过度的开发土地，我们造成了环境的污染，土壤的污染，我们搞基因工程，我们的蔬菜长得又大又多，但是没有营养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一到医院，医生护士给你抽一管血又一管血，拿去做各样的这个检查，各样的指标，你的血象、你的电解质、你的微量元素全给你查一遍，最后或许建议你还要吃维生素、微量元素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你吃得多却不得饱。那么不得饱也没有关系，还不至于吃坏。可是今天我们想到没有，我们什么都不敢吃，因为你不知道你吃进去的含有许多你不知道的有害物质，不是吗？圣经在何西阿书4:10说，他们吃却不得饱，行淫而不得立后，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，不遵守他的命。接着讲说，穿衣服却不得暖。你们每个人有没有检查自己的衣橱衣柜，就知道什么是穿衣服却不得暖。因为我们的心不满足，我们买了一件又一件衣服，总是穿了不够，总是觉得衣服不够合体，有的衣服甚至多少年都没有动过。我自己前一段整理衣柜也是啊，我今天没有穿那件西装买了20年啊，就穿了一次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光景。又讲说，得工钱，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，钱囊破了。圣经在这里非常的形象的描述啊，钱囊破了。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就是丢失钱财的经历啊，特别是把钱装进一个破漏的口袋啊，就是衣服破了，钱漏出去了。有过这样的经历的人可能会很沮丧，钱少一点还没关系，沮丧完也就过了。如果说是一大笔的钱啊，这个丢失了，那你就会很懊悔，很沮丧。实际上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啊，如果发生了，我们有了惨痛的教训，下一次我们可能就不会犯类似的错误，把钱不会装进破漏的囊中。但悲惨的是，有时候钱囊破了你还不知道。我们每一天就是在积累钱财，我们在为钱财高兴，为钱财满足，为钱财兴奋，我们把辛辛苦苦一生所赚的 一生的钱财都装进了破漏的钱囊中，然而自己却不知道钱囊已经破了。或许当时还没有破，有一天总会被磨破啊。我们说这样生活中的例子很多。记得有一次张路加牧师讲道中讲到一个故事，他在欧洲留学的时候在一个餐馆打工，那个餐馆开餐馆的老板啊是非常勤劳的人，他拼命的赚钱，赚了很多的钱，赚的太多了，他就想尽一切的办法啊存放这些钱财。后来他把钱都换成金条，藏到这里藏到那里都不放心。后来终于他想到了一个他自己认为安心的地方啊，就是把那些所有的金条都埋到了餐馆花盆的底下。所以他每天的乐趣就是晚上把赚来的钱数算，换成金条，然后再埋进花盆。有一天他发现这些花都枯干了，都死了，所以他就命令人把他们都抬出去扔垃圾了。那之后他突然想到他一切的钱财都被扔进了垃圾箱里，他拼命的去寻找，再也没有找回来。所以一生赚的钱财都装进了破漏的钱囊，这是最悲惨的结局啊！或许你也想到啊，最后的结果是他自杀了。那么这些年我在我的同事中，在我自己家里亲人中啊，看到很多类似的悲剧。起初他们有这人羡慕的大房子新车子，因着不认识神，因着不全然信靠神，可是多年以后是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。也许你会说你举的这些例子很特别，我看到很多人啊，包括我自己，我赚了很多的钱财，我不是过得很好吗？我哪里有破漏的钱囊呢？的确我们讲的例子啊是个别的，而且我们把钱装进了一个物质的破漏的囊中。其实物质的钱囊破了也不要紧，漏了就把它堵起来修补起来。实际上有形的财富物质的钱囊总有一天会破漏，因为没有一样物质的东西可以存到永远。你有没有看过人类所造的豪华堂馆大楼存到几千年呢？没有，一代一代下去都归为无有，都变成了废墟。我们知道连当时最辉煌的巴比伦城都不见了，号称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也不见了。就如圣经在诗篇中说，经风一吹便归为无有，它的原初也不认识它了。以前的辉煌经风一吹都便归为无有。其实物质的钱囊破了，有形的财富没有了，还不那么悲惨。哈该书在这里借着先知的话警戒回归子民，警告他们不仅仅是物质的贫乏，更是属灵的贫乏。他们不仅是物质的钱囊破了，更是属灵的钱囊破了。你是否知道你生命中有一个属灵的钱囊啊？是否知道你生命中属灵的钱囊破了呢？灵魂中的钱囊漏了，那才是真正可怕的。 回归的以色列人以为他们建造自己豪华的房屋居所以为安心了，他们以为得到了上帝的祝福，他们以物质的祝福代替了属灵的祝福。上帝说，你们全然错了，你们属灵福分的钱囊是破漏的，什么都不能承受，什么都不能承纳，属灵的钱囊破了，是用什么物质的东西都不能填满的。就如奥古斯丁讲一句话说，我们的人心是一个无底的洞，什么东西都不能把它填满，唯独除了上帝。属灵的灵魂的钱囊破漏，破漏了，你物质的钱囊一定会破漏。即便是你自己认为没有破啊，即便是你认为甚至你是世界最富有的人，其实你仍旧是贫穷的，破漏了。灵魂的钱囊破漏了，人更难察觉，甚至都破得没有底了，你也不认为是破了，因为人都不承认人有灵魂，你只知道活着就是物质的，你活着就是为了追求一切物质的财富，因为我们里面的灵已经死了。所以说人灵魂的钱囊怎么会破呢？是因着人的罪，罪是钱囊破漏的罪魁祸首，罪就像那个不死的虫，不停的白天黑夜不停的在咬啊咬，所以人就永远不满足，你总是觉得灵里面饥饿却吃不饱啊，就像胃溃疡的病人吃了以后觉得还有点饿啊，总有饥饿感，因为那个溃疡就像那个虫子在吞吃啊，总是你感到饥饿感。同样我们说罪远远比那个胃溃疡要厉害啊，它是那个在不断的吞吃你的灵魂啊，是你灵魂里的那个虫，它使你的灵里面总感到饥饿不满足，所以你就不停地在这个世界上赚取赚取，你赚得越多，你这个灵魂里的这个虫胃口越大，你花了你一生的精力，你把这个虫养得肥肥胖胖的，直到有一天它把你耗竭干净啊，你就跟它一同进入永恒的死亡和地狱。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对无知的财主比喻说，说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段这段的经文，路加福音的12:19-21，耶稣对这个无知的财主比喻说，财主说，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啊，我有许多的财物积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神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。以上的经文是上帝借着哈该先知对回归以色列人啊，不听上帝话背约子民的咒诅和警戒，他们劳力没有功效，他们把辛苦赚来的工资放在破漏的囊中， 他们依靠自己的能力，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他们不是把神放在第一位，他们只顾到自己的家，却不顾神的家。他们离开了福分的源泉，去寻找福分，得到的是什么？是罪。罪使人变得枉然。那么我们第三，我们来看看这一段上帝的话对我们今天的应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借着哈该书给我们基督徒有什么警醒呢？我们可以借着这段的经文来检视我们自己的属灵光景。其实今天人的光景也跟回归以色列子民是非常类似的。我们说属灵的前囊破了，有几种表现。第一个，我们对属灵的事情不认真，甚至麻木。那么表现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更注重世界的荣耀，我们去追求世界，在属灵的事上我们是轻慢，忽略上帝的恩典，自以为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人，上帝必然会赐福我们，哪怕是我们对他不认真也没有关系，哪怕是属灵的前囊破一点也没有关系，神会看顾我们。这样的想法是非常危险的。包括我们的主日敬拜啊，或者这个主日我没有事情了，我来教会看看，给神一个面子。或者牧师传道人打电话了，你来教会看看，给他们一个面子。错了，如果我们的信仰生活就是在停留在这个层面的话，你要省察自己的行为，你要好好思想你的信仰，好好思考耶稣基督是不是你的救主。第二，属灵的前囊破漏表现在我们对上帝认识的肤浅，很多的时候表现出我们不满足，我们总得不到满足，我们总是向上帝求益处，求上帝保守我们的工作，求上帝保守我们的健康，求上帝赐福我们的儿女，我们的儿女要读名牌的大学，要找好的工作，赚更多的钱财。我不是反对我们祈求这些上帝的益处，但是如果我们的生活中每天都是这些祈求的话，那么我们的祈求跟世俗人敬拜假神有什么区别呢？反过来，我们有没有为神的国度祈求，为神的家，为教会祈求？我们有没有祈求神说大大的使用我们的教会，祈求我们兴旺他的福音，祈求我们的儿女更加的爱神？祈求我们更多的服侍侍奉神，侍奉上帝的国度。我们是更看重属世的潜能呢，还是更看重天上属灵的潜能呢？属灵的潜能破漏还表现在我们爱自己高于爱上帝。很多的时候我们跟回归的以色列人一样，我们更看重自己的家高于上帝的家。我们把剩余的、多余的、次好的奉献给上帝，我们不是把最好的奉献给上帝，我们看自己的家高于上帝的国度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拼命的赚取，我们把多余的钱财投资在房产上，投资在股票上，投资在儿女上， 投资在我们的旅游上，满足我们今生的骄傲、肉体的情欲，我们和回归的以色列人有什么区别吗？神说，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。我们在地上投资的越多，把钱装进有形物质的钱囊中越多，有一天都会化为乌有。即便是我们腰缠万贯，我敢保证你的财富不会超过几代人，因为一切都存不到永恒，甚至有时候还会为你带来灾难，不是吗？我们今天在地上很多的儿女为着父母的钱财拼命的打仗翻脸，还少见吗？或许说，反正我也没有那么多的钱，我也不做风险的投资，我只存在银行里或者稳定的股票里。的确，地上的银行可以给我们一点好处，给我们一点利息啊，但是你想到没有，他拿你的钱去投资，赚取更多的钱。你的钱放在那里，过几年通货膨胀，通货膨胀啊，你拿回来的钱已经不值钱了。股票也是一样，有一天跌的时候，跌的你会很惨，都没了，都是破漏的钱囊。我们说，如果地上的银行或者股票，它如果不从你赚取高额的利润，那它就得关门。它赚取的一定比你多，它不靠你发财，它一定关门了。所以银行也是破漏的钱囊啊，那里也有虫子咬，你还挺放心给他。那么一个基督徒将钱装在破漏的囊中，就像一个愚蠢的人建造房屋。耶稣说，你们把房屋建造在沙土上，风吹雨淋就倒塌了。哈该书是上帝借着先知对回归子民的警告，也是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警告，要叫我们警醒自己，省察自己的行为，要悔改，要看重天国属灵的永恒的事情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一个聪明人，一个有智慧的人，是投资上帝永恒国度的人，因为他们知道天国的价值，因为他们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，认识耶稣基督是永生的救主，因为他们知道唯有耶稣基督可以满足我们属灵的、灵魂的破漏的钱囊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中六章论到天上的财宝说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，能朽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只要积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朽坏，也没有盗贼挖窟窿来偷。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要投资永恒，建造天上的帐幕，不要虚度你的一生，要做一个聪明的智慧人，要把一生的财宝钱财投资在我们天父在天上的银行里，因为那里没有虫子咬，也不能朽坏，也没有盗贼来偷。而且投资在天上的银行里，你会结实百倍，收获永生。其实弟兄姊妹，对基督徒来说，我们的富有 不仅仅是一点物质的有形财富的满足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重我们属灵的潜能，属灵的富有。那么什么是属灵的潜能和属灵的富有呢？那就是它包括你基督徒的全部人生，你的工作，你的家庭，你的婚姻，你的儿女，你的一切。我们的工作是否荣耀神？你的家庭是否荣耀神？你的儿女的属灵状况是怎么样的？这是你要注重的，你要每天守护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个感恩的日子里，让我们借着上帝的话再次来省察我们的行为，我们每天是否亏缺神，我们是否爱神爱人，我们是否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，我们是否为我们拥有一切来感恩，我们是否以耶稣基督单单为我们的满足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看重属灵的事情高于你生命的一切，否则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再成功再辉煌，上帝说你把钱装进了破漏的钱囊中，与我的国度无关，我也不认识你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真心的爱我们的上帝，我们要抓住父神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的应许和祝福。只有耶稣基督他才可以满足你一切属灵的需要，只有耶稣基督他可以填满你空虚的灵魂，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堵住你破漏的钱囊，无论是物质的还是属灵的。耶稣基督是一切福分的源头。所以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。我们千万不要幻想在基督之外去寻找福分。所以世界带给你的一定是失望，而为我们舍命的救主耶稣基督却永远不会让你失望，因为他可以赦免你的罪，他可以满足你的灵魂，他可以带给你永生的盼望。我们在约翰福音中，我们知道耶稣他亲自来到撒玛利亚，在炎热的中午，他在那个水井旁特意的等候那个邻里饥渴的来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。耶稣告诉他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了我赐给他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耶稣说，我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耶稣说，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爱我们的天父为着他的荣耀，为着他的公义，为着他的圣洁， 为着赦免我们的罪，他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生命，为我们的罪死了，为我们的罪复活了。天父把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，他把永生赐给了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的生，你属灵的前囊破了，你拿什么承受永生呢？如果你属灵的前囊破了，你拿什么承受永生呢？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救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借着哈该书这一段话，真是让我们今天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警醒，来省察我们自己，省察我们的内心，省察我们的行为，省察我们的光景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你为着我们的罪，你舍了一切，你比万有都大，你把你自己给了我们，你把永生给了我们，我们今天拥有了你的一切，但是我们的心还不满足。不是我们没有，而是我们太多了。不是我们没有，是因为我们的罪使我们还不满足。主，求你赦免我们不能爱你的罪，求你赦免我们爱自己高于爱你的罪。主啊，愿你借着这个话警醒我们，也愿我们的教会成为你荣耀的国度。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